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这福音是多么的好。若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，我们就是一个奉差遣的人，然后我们脚中都很佳美。哎呀，我知道各位，我也不知道我们的短宣队是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我们传道同工觉得怎么样，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沮丧的时候居多。不管是多伟大的传道人，都有沮丧的不得了的时候。施布真，照我所知是有忧郁症的，一生都有。那么施布真最后可以说是在郁郁不得之中，孤单寂寞中死亡的，就是他被很多同事攻击。我是很敬佩他啊。神给我们的十字架不是说就是我们因为信靠神我们就都很快乐，我们很多时候很艰难的。各位不要为自己已经很艰难的情绪再自责，哎，我不是应该很喜乐吗？啊，没有，你现在这个状况你要很喜乐，这不是，除非神特别有什么怜悯。你也不要觉得你没喜乐就是没有怜悯，不过我们知道上帝的恩典，我们总的来讲不管我们感觉怎么样，领受福音的人，能够传扬福音的人脚中是佳美的。我们传得不好，我们果子并不多，但我们有这个被圣灵感动去做，这是有福气的。甚至传福音报好信息，也不要把它只限定在圣诞节我们的活动。就当我们平常不管是什么情形下，若是有圣灵的感动，或者起码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我们有一些善意的流露，我们知道从主的，包括我们同工彼此之间的安慰鼓励，那也是报福音传喜信，那都是因为认识主，都是因信称义，跟神和好有的一个反应。好，正面的讲完了，不能不讲负面的。就我们也不因为正面的是绝对真实的，负面的都是短暂的，而且对我们基督徒没有永远的果效。正面的对我们是有永远的果效，所以我们很喜乐，但我们没有因此忽略负面的这些东西的艰难。十六节就开始讲这艰难了，各位，这艰难我们今天是讲不完了，但是我也再一次提出，我们的信息基本上是得救和得胜的，是喜悦的，再艰难的都不能够把这个翻盘。十六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。哇，他这从脚中加美报福音传喜信，这么好的简略的但是非常光辉的一个经文，变成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啊，还是要求主帮助。我想我这些提醒是不必有的，因为即使我们在信友堂算起来是一个兴旺的教会，算起来算是每个礼拜都有新人受洗转会的人这么多，我们实在是很感谢主，但是真是一点不能狂妄，更不能忽略现实的事情。就现实有很多这些现象，后面有很多可能是他们的原来教会太糟糕了，可能是其他等等的情形。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这句话几乎我们就要翻成，就要讲成人都没有听从福音，几乎就是这样。因为各位，如果福音是好消息，是上帝爱我们救我们给我们永远福乐的好消息，白白给我们这好消息，我可以说我常常也没有听从福音，就是好消息并没有进到我心里啊，有什么好消息呢？看天一片黑暗，看地一片混乱，这是以赛亚书讲的吧？看教会很多悲惨的事情，不幸的事，错误的事，看人很多的扭曲，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 不必先想到人的顽梗悖逆，有的时候我们的现实环境的艰难，心情的低落，我们也会觉得这也包括我在内。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这个就是那个以赛亚书五十三章，就是最有名的那个受苦仆人的那个开场白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那么这个话也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十二章引的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注意他在讲两个东西，一个是传，一个是信，一个是说的，一个是听的。其实你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，哎呀，都是听的人玩梗嘛，我们一般也会这样讲嘛，不信主被世界神弄瞎了心眼，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糟糕。就我们比较少想到我们这些传的人，那个神差遣我们，神感动我们的心，是不是也常有？就各位也为我们传道同工祷告，职业传道，这会很辛苦的。没有主的圣灵常常更新我们、调整我们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不是说我们情绪要天天多好，而是我们对主这美好的认识，我们能够很坚定。但是我们也会有遗憾，对上帝呼喊：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？可能有另外一句话，那么我们有谁想去传呢？就我们不太被感动的很激烈主动的去传，不过我们还是要用一个喜悦的心来结束每一次的道，每次的查经。各位，但是这个道传开了，这个道传到信友堂，这个道传到我们身上，这个道也从我们这些卑微、微污秽、错误的人身上、口中传出去了，而且我们非常相信，因着圣灵的工作，会继续的传下去。我们传信了，不管有没有人信，不管我们想不想传，神的旨意。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六节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：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就这句话是比较悲观的话啊，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传的可能很少人信。但是他结论又很奇怪，就是并不悲观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就是没有人信，没有人听，你还是要传。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要表达的是这件事，让我们不要灰心。我们传的没有人信，没有人听，我们就继续把基督的话传开。第十九、十八节，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。人听得到，有没有听到福音？有没有人给他们去传？他说有，这已经回到第一章所讲的了。他引的是诗篇十九篇第四节：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那里是指太阳出洞房，也就是一个那个自然的启示。你观看万事万物，万事万物好像都在传扬上帝的奇妙，就跟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一样。所以他这里有一点回到一个讲法，就是人要认识神、信靠神，是举目皆是这些证据，神的存在每个地方都有。那这是一般启示，特别启示呢，就他把这句话从一般启示变成特别启示了。那么神的仆人也在各个地方传扬福音，那么人都不能够说我没有听到。这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，不仅是自然启示，而且是神的仆人。而且特别一点，就是以色列人有这双重的福气， 以色列有一般的启示，也有特别的启示，可是他们最顽梗，最不肯听神的话，所以他在责备以色列人。哎，各位不要忘记，从第九章开始就在回答一个问题：以色列人有没有背弃？以色列人蒙了特别多的福气，蒙了特别多的恩典，可是他们不信的情形更严重，所以他在这里继续描述他们的严重。但是有以色列人有没有背弃呢？在第十一章有讲，我们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蒙了很多，我们也会有沮丧的时候，灰心的时候，犯罪甚多，然后觉得没有指望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们或者是其他的人都有这个情形。那严重的罪恶我们不必冲淡它，但是福音的伟大我们更是还是要强调。神的话传遍天下了，可是以色列人看遍听遍就是不信，也不听也不看，所以他重新说一次，他在责备以色列人。十九节，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，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。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哇，这要把它连起来真是要脑筋不是急转弯慢转弯，要慢慢把它这些连起来。我也希望我能够连得好啊。现在说以色列人知不知道，以色列人知不知道上帝，这里不只是知不知道耶稣了，知不知道上帝，这对绝大多数的应该是所有的犹太人一民最头痛的，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都觉得只有我们知道上帝，你们都不知道。现在我们基督徒却跟随基督和初代教会说你们不认识上帝。好，那是你们基督教乱讲的，那是你们新约圣经亵渎上帝人乱讲的。保罗说 No， 你们的经卷就讲你们是这个样子，先讲摩西说的，其实摩西说的也好，以赛亚说的也好，都是上帝说的。摩西在这个在申命记三十二章责备了以色列人。那么这句话呢，说用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，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，我要让你们很生气，其实是要管教你们。这里不成子民的无知的民都是指以色列的敌人，那些外邦人会怎样伤害击打以色列人，会伤害击打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人就不听神的话。从创世纪的时候，十二支派开始的时候就多半不听神的话，出埃及记当他们到旷野的时候跟神立约以后也不听神的话，那么到终于下一代准备进到流奶与蜜之地了，那么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，神借着摩西说叫他们唱一首歌，就是他们将来子子孙孙都不听神的话，那不听神的话会怎么样结果呢？就是神会兴起外邦的民来打击以色列人。那他引的话也很有意思，惹动你们的愤恨，其实应该是发泄我神的愤恨。为什么是惹动以色列人的愤恨呢？可能一方面要表达神真的很愤怒对以色列人，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可能在神的管教中当然会觉得痛啊，就跟我们被管教会很痛，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神过分了，神管教我们，我们不对嘛，好吗？但好歹我们还是在教会聚会，他们都是拜巴祖拜观音的，好歹我们还是受过割礼的，他们那些巴比伦人亚述人根本是败坏到极点，怎么会神允许这些人来击打我们呢？就惹动这个怒气，惹动以色列人怒气，当然就是以色列人会有怒气，其实这是上帝的怒气，而且是要以色列人能够学习是他们惹了上帝的怒气，所以上帝要惹他们的怒气。这不是小气，这只是在讲到上帝的公义。好，很早很早的时候， 在生命记的时候，在以色列人还没建国的时候，在他们刚刚要结束流浪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听到神而天天惹神的怒气，以至于神说神会管教他们，惹他们的怒气的。然后下面呢，时光飞逝，再跳到后来以赛亚的时候，就以色列也建国啦，国也分裂啦，也有一点比较好的王，也有一点比较坏的王，然后现在又岌岌可危了。以赛亚的预言，这是以赛亚书65章里面了。哦，神，这个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这在说什么？各位，我们会说寻找的就寻见，可能对我们很多人，甚至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一两个很诚心的慕道友，我找不到耶稣，好像跟耶稣讲的应许刚好相反，寻找的必定寻见。那我们的答案总是，除非你被神找到，你是不会去找神，也不会找到神的。那以色列人一直都有个毛病，他们不寻找神，他们不访问神，他们不寻求神，他们不渴慕神。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对神有任何程度的渴慕、寻求、祈求、盼望，那都是神的恩典。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不会寻求，当然也得不到。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在寻求失望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继续寻求啊，我们都希望是这样。但是神实在对以色列人施了太多的恩典，以色列人还是不找他，不理他，不打电话给他，不访问他，不来寻求他。哎呦，这真是都需要神的恩典。我想我自己也是这样，就是我的肉体还是喜欢寻求让我愉悦的事，而神并不常常让我很愉悦去寻求他，而有困难可能会。那么神就被迫要做一件事了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。以色列人都不来找我，天天喊他们，他们也不回应我，那我就去找外邦人。所以这里没有寻找我的，就是指外邦人。没有寻找我，我都叫他们遇见，让他们有飞来艳福，一看人没看到就碰到这么伟大一位上帝。没有访问我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这当然，这些话都应验在我们这些外邦人身上。当然也不是神迹似的，我们就在路上碰到了上帝，而是我们就也是神借着这些宣教师，让我们这些原来在约之外的啊，居然认识上帝了。不过以赛亚书65章那里也有双重的含义，一个是因为以色列悖逆，所以神最后叫外邦人能够认识他，外邦人根本不会寻找他，但是因为外邦人的顽梗悖逆还没有以色列那么严重，所以神会让他们得到拯救。而让他们得到拯救的结果会让以色列也开始寻找上帝，就是因为外邦人蒙福了，这是他整个的逻辑啊，辩证的方式。看起来很负面，神触动我们的怒气，以色列人不识好歹，神就去爱外邦人，看起来是很负面，但是最后凡是属他的人还是会去找他。21节，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整天伸手呼召那悖逆顶嘴的百姓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各位你看这个经文是不是很不服气啊，神说我们顶嘴，我们都会说神不合理，好不容易讲一两句不高兴的话就说是顶嘴悖逆。各位，到底是神不对还是我们不对？当然你近前稍有近前都说我们不对嘛。可是在我们生活里，或者以色列人在旷野那么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们难道不会觉得哎呦，神很多时候不讲道理，我们的十字架太沉重了，对，我们是在顶嘴悖逆，那求神怜悯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有一个蒙恩的听到然后信到，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啊。如果你是属神的， 你永远不会被弃绝。所有的圣经，包括罗马书，包括讲到以色列人的被盗，包括我们今天看犹太人信主的越来越少，但是我们还是一种喜悦的心，因为神拣选的一个都不会漏掉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恳求主与我们同在。今天天气冷，主啊，我们求主让天冷天热，我们情绪高低都不妨碍我们对你的信靠，甚至当我们更软弱的时候，主啊，坚定我们的心，使我们更依靠主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